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前一集已说明神通是三界中众生意识境界混沌有出有入之法，它是依附意识而有的法，乃是境界法，是生灭法，不是常住法。因此佛弟子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不应该注重有境界、有生灭、有为法的神通法门，而是应该注重没有境界、没有生灭、属于无为法的智慧法门。能够这样修行，才是有智慧的佛弟子，才不会走在佛菩提道上走上岔路，而以佛菩提道越走越远。接下来这一集继续谈的是神空无关证悟，请各位菩萨翻开平时导师所著的《中通与说通》课本第17页导数第6行，书中这么写着：护持神通无关证悟，是三界中世俗境界故，无关般若故。为什么神通无关般若有必要加以说明？在二圣的解脱道上，不论是生物或缘觉，都是在运处界虚妄观察运处界虚妄以后，断了我见、我知、我所知，而成为四果人。又声闻四果人分为三种阿罗汉，也就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具解脱的阿罗汉、会解脱的阿罗汉。三明六通的阿罗汉不仅有十禅八定，而且还有三明六通，譬如目犍连尊者。具解脱的阿罗汉，他有十禅八定，但是没有三明六通，譬如莲花色比丘尼。会解脱的阿罗汉既没有三明六通，也没有四禅八定。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三种不回心的阿罗汉死时候都可以入涅槃，而不在三界现身意？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入涅槃？是用禅定入涅槃呢，或者用神通入涅槃，还是用智慧入涅槃？单单这一点很值得大家探讨，以下分为两点来加以说明。第一，如果是用禅定或者用神通入涅槃，那么会解脱的阿罗汉根本无法入涅槃，因为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禅定，也没有神通，根本无法入涅槃。可是佛明明说会解脱阿罗汉可以入无涅槃，由此可知，这三种阿罗汉都是用智慧入涅槃，而不是用禅定或者用神通入涅槃。而且入了无涅槃以后，不管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具解脱的阿罗汉或者会解脱的阿罗汉，他们的解脱境界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只剩下无余涅槃本具存在，处于没有见闻觉知及极尽的境界中。第二， 如果阿罗汉是用禅定或神通入无意涅槃，分明违背心经的开示。为什么？因为经中开示，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经中已经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我们，阿罗汉入涅槃是没有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如果阿罗汉是用禅定或者用神通入涅槃，显然无涅槃还有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存在，分明与心经所说的完全颠倒。因为心经所说的无涅槃是没有蕴处界的，是没有见闻觉知的境界，它处于极与极静的境界中。如果无涅槃还有任何一法存在，那表示无涅槃不是处于极与极静的境界。由此可以证明，三种不回心的阿罗汉都是用智慧入涅槃，而不是用禅定或者用神通入涅槃。综合上面可知，不管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具解脱的阿罗汉、会解脱的阿罗汉，都是用智慧入涅槃，而不是用禅定或者用神通入涅槃。声闻即如是，缘觉亦复如是，也是用智慧入涅槃，不是用禅定或者神通入涅槃。在大圣佛菩提道上，尤其是戒慧之王的菩萨，特别注重般若智慧法门，而不注重禅定或者神通法门。因为菩萨都是在般若智慧上用心，也就是在总相智、别相智、道种智用心，唯有待三谛快满心的时候才修禅定与神通。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佛菩提道上特别注重般若智慧法门，而不是禅定或者神通法门。第一个例子是古说的黄檗禅师，他是禅宗公认的证悟者，内容如下：昔日黄檗和尚入逢一僧同行，乃一罗汉，至天台执将掌不能计，执杖久之，一僧以力当作灯之福气。黄檗者骂曰：“这治了汉，我早知道奴定垂折其筋。”一僧乃叹曰：“道人猛力非我所及。”解释如下：有一天，黄檗禅师在路上遇见一位奇特的僧人，这个僧人是个阿罗汉，而且是有神通的阿罗汉。黄檗禅师与这位阿罗汉一同前往天台，到了天台刚好碰上江水上涨，无法渡过。由于没有船可以渡江，黄檗禅师就依着主杖站立良久。这时这位阿罗汉将自己带的斗笠丢在江边，踏在斗笠上，把它当作船浮江而过。到了半路，就向黄檗禅师招手过江。黄檗禅师看了，指着他骂：“你这治了汉，如果我早知道你是个治了汉，我一定用竹杖打你，并扭断你的小腿。”这位阿罗汉听了以后，乃赞叹说：“这位菩萨根性名利，不是我所能到达的境界啊。”从上面可知，这位具有神通的阿罗汉遇到江水大涨，只顾得自己得度，遂将斗笠当船而过江，却免不了挨黄檗禅师的骂。而且这位阿罗汉被骂了也没有生气，反而赞叹黄檗禅师。为什么？因为这位阿罗汉知道黄檗禅师是位证悟般若的菩萨，也是一位弘法利生、自利利他的菩萨，与他只求自度完全不一样。被骂后，非但不生气，反而发出赞叹声，赞叹黄檗禅师说：“道人根性门力，不是我所能到达的境界啊。”所以说，佛菩提道所重的是般若智慧，不是禅定，更不是神通。因此可以证明，神通与般若智慧无关。又譬如有一位坦荡的佛教大法王，被人通缉后，现在化身为某某佛第三世，自称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最多顶尖大法王仁波切们认证及祝贺的佛陀。 自称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认证地位最高的古佛，他曾主张以神通境界为禅门三观的修正，以神主众之传着入壁为过重关。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是在吃饭的时候听了，后学保证你一定喷饭。试问，你会相信这样的佛陀吗？佛陀还需要人们认证吗？想必在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一定不会相信，因为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也有智慧去判断这样的说法真的不如法。第二例子是九峰道浅禅师，成为四双庆珠禅师的侍者。以四双庆珠禅师签化后，大众推举首座担任住持。九峰道浅禅师对大众说，要先明得先师四双庆珠宗门义子，我才同意他担任住持。首座问先师有什么宗门义子，九峰道浅禅师说，其他种种我就不问了，只问一件事，如何是一条白念去？首座说，这只是名一色边饰，也就是要有禅定的功夫。九峰道浅禅师说，原来首座只懂得禅定的功夫，不懂得先师的宗门义子是什么。首座说，你不坑我，这样好了，我点香烟起来三问断食，我若无法左脱力王，我就是不懂得先师的宗门义子。所作水焚香烟起来三味断食，就已经左脱力王了。九峰道浅禅师说，左脱力王的功夫你是有的，可惜的是你还是不懂得先师的宗门义子是什么。从上面例子可知，所作虽有禅定的功夫，以短暂时间可以左脱力王，可是他却将禅定的功夫当作是禅宗证悟祖师的所证悟的般若，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所以被九峰道浅禅师责备，座陀利王的禅定功夫你是有的，可是先师的般若智慧你还是不知道了。从上面例子可以证明，禅定与般若智慧无关，既然禅定与般若无关，更不要说神通与般若有关了。如果有人主张禅定就是般若，或者有人主张证得神通就是证悟，你就知道他说错了，而且错得离谱。或者有人主张要打坐到一念不生就是开悟，或者有人主张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或者有人主张一念不生就是开悟，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懂佛法，而且误导众生非常严重。从上面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禅定神通都与般若智慧无关，而且佛门中也不是以神通或禅定当作证悟判定的标准，这也是佛门中的一切善知识之所共识，而且是不可推翻的共识。然而见到的人不论是二圣见道或者大圣见道，没有神通比比皆是。譬如二圣俱解脱的阿罗汉莲花色比丘尼，有四禅八定灭尽定的禅定功夫，没有神通。后来被强盗垂涎他的美色，将他掳走，亦加以性侵害。后来目犍连尊者知道了，用神主通到莲花色比丘尼被囚禁的地方，当场传授莲花色比丘尼神主通。由于莲花色比丘尼有禅定的功夫，当目犍连尊者传授他神主通时，很快就学会了，也应起神主通与目犍连尊者一起离开囚禁的地方。所以说禅定与证悟无关，神通与证悟无关。大圣见道的禅宗祖师们，譬如药山威严、马祖道一、南泉普愿、黄破虚印、赵州成审、石头七千、德山仙剑、林居玉贤、大会众高等等，都没有神通，是因为修学神通的机会还没到。他们是依照佛的施舍，到三地快满心的时候才修禅定与神通。如果之前修神通 将会障碍自己的佛菩提道修行。所以有智慧的佛弟子们不应该因为证悟的祖师没有神通而说他不是证悟的人，也不应该因为证悟祖师没有神通而轻视他。又譬如有一位忐忑的佛教，又名谭锤之祖师，生前既没有禅定也没有神通，死后却被人渲染成有禅定有广大神通，而且变得很伟大，有第二佛陀之称，那是不诚实语，是误导众生的大妄语。因此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图奇对这样的说法产生质疑，在他的书本上这样写着：简单的说，所有关于这个人的记载看起来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关于这个人得恨的记载，关于赤松德赞以及佛教乾隆期在西藏发生的故事，都披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其中某些细节是在大约十世纪时由后人补充进去的。新闻中运用了许多褒奖歌颂性质的词语，带有很重的讽刺的痕迹。只有在佛教再次兴起之后，在人们的过分宣扬下，这位法师的形象才变成异常高大，几乎成了第二个佛陀。这也告诉我们，这位忐忑的佛教祖师生前既无禅定也无神通，更无智慧，死后被夸大有禅定有神通，而且被渲染成第二佛陀。也难怪连意大利学者都看不下去在书上这样提出的质疑。又譬如有忐忑的佛教行者自称修炼着火可以获得五神通，这也是不诚实言，因为他们所说的内涵与释迦世尊所说的完全颠倒。所谓的着火是在行者脐下约四指的地方，也就是在脐下二寸有与生俱来的血脉软气，行者借着保平气控制呼吸出入以及控制呼吸长短，以及用观想引气从左脉右脉入中脉的生法功来唤醒着火的出现。当着火出现时，伴有燃烧的火焰升起，会使身体软弱，称为灵热，这个火焰就是着火。它由红菩提明点所生，沿着中脉渐渐上升，经过脐轮、心轮、喉轮、眉间轮，洗净全身脉气明点的不净，而到达头顶的顶轮，再将顶轮的白菩提融化，沿着中脉向下流动，到达密轮，也就是男女性器官的地方，产生四种喜乐：喜、甚喜、极喜、即甚喜。当着火炼成而杀尽无明，就获得五神通。然而这位忐忑的佛教行者所用的种种方法，都是为未来乐空双印、乐空不二做准备，也就是透过上面的方式，再加上上半身肌肉、下半身肌肉、腰部肌肉以及提纲时不断的提以放，就在男女性高潮当中，可以让佛父的金刚杵，也就是男性上司的生殖器官持久不懈精，就在性高潮当中以乐变前身，说之为乐，然后观此乐无形无相，说之为空。这就是 他们引以为荣的乐空双印、乐空不二的极深成佛。可是这样的说法完全与释迦世尊颠倒。一者，无明的消除是透过明心见性后，以立言对境中将自己的烦恼现习习记种子随眠以及无始无明随眠消除，不是透过脉气明点来消除。二者，神通的获得是要靠性脏的消除而发起禅定，然后教习神通才能获得，不是靠念着火才能获得。三者，这些忐忑的佛教所谓的法义都离不开男女双生谐音法，离不开两性交合的观念。因此忐忑的佛教的无上一切就是不断与女性徒性交， 也难怪忐忑的佛教主张在性高潮中淫乐变前身当作正变之，视为报生佛的境界，再将此淫乐观之无形无相，说之为空，说之以证得空性，成为究竟佛。然而有淫乐不离受因，有分别不离是因想因。既然有受因、是因、想因，当然五因具足。既然具足五因，连出果都没有，还有可能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佛吗？当然不可能。由此可知，忐忑的佛教说法非常荒唐，乃是将外道男女邪淫法包装成佛法，混入佛门中，本质根本不是佛法。由于忐忑的佛教又名谭锥之行者过度的渲染，以及将印度的信利派的教义引入佛门，不仅误导众生，而且未得未得未证言证，佛即世人为断一切善根的一禅提人，是一颠家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世人永引善根，无父之见，成三故海，不成三灭。所以他的果报非常严重，学佛人不得不慎。如果学佛人修学佛法，以及修己福德为先，以后成就大妄语而下堕三恶道，岂不是很冤枉吗？然而神通境界之高下，不仅与行者定境有关，所证的智慧有关，而且与所证的三圣无漏智之差别而有种种不同。譬如有初禅功夫的人，乃是将欲界最出众的男女贪断除，因而发起色界的初禅，当然会知道下地欲界里面的种种差别。所以证得上帝初禅境界的人，当然知道下地境界种种境界，他可以为人解说上帝的下地境界。但是有下地境界的人是无法了知上帝境界，唯有透过证得上帝境界的人为其解说，以及自己亲证，才能真正了知上帝的境界。这也是上帝能知下地境，下地不能知上帝境的道理。又譬如有二人，一为三明六通的达罗汉，一为没有禅定但也明心见性的菩萨。虽然三明六通的达罗汉以及证悟的菩萨都有解脱德，可以为人解说运处界虚妄的道理，可是三明六通的达罗汉没有证得菩萨其他二德，也就是没有证得法身的功德，以及证得法身所发起智慧的功德。因此证悟的菩萨可以为人解说法身以及般若智慧的种种功德，而三明六通的达罗汉仅能听菩萨为他解说，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因此三明六通的达罗汉在证悟菩萨面前没有说话的余地。如果这位三明六通的达罗汉后来也跟着证悟菩萨一样明心见性的，也有了法身德与般若德，可是他所发起的禅定与神通功德却不是证悟菩萨所能了知，因为菩萨没有禅定与神通功德。由此可知，法无定法都是因为众生的根器定力福德与智慧有种种差别，导致在修行上有种种差别。所以有五圣、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之分。由此可以证明，神通境界之高下，不仅与行者定境高低所证的智慧有关，而且以所证的三圣无漏智之差别而有所不同，故有八万四千法门之称。由于众生没有证之见，不了知神通与智慧无关，常为神通所迷惑，其实没有神通但以明心而发起般若智慧的菩萨，不知道菩萨是以般若智慧广度学人，以真善之事擦肩而过。因此智者大师说得好，神通度俗人，智慧度学人。时间快到了，因此做个总结。神通是三界中有为法，是有境界法，是生灭法，与般若智慧无关。因此有智慧的佛弟子们不应该以修学神通为标的，应该以修学没有境界的般若智慧为主，能够这样才不会障碍自己的佛菩提道修行。 限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集将继续解说概说第四集，敬请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正法眼藏护法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主要目的在护持佛教正法的永续流传，解摧伏邪说而显示正义，护持佛子引入正道，并使佛子及一切有缘人正确了解成佛之道的大略次第。